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宝座前的敬拜。我们前两个主日我们讲到宝座前的敬拜是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到敬拜的是创造主，他是万有的源头，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冠冕摘下来放在他的面前。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五章，天上的敬拜在继续。我们说这是同一场敬拜，不是两场敬拜。我们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父神和站在宝座前的羔羊，乃是同一场敬拜。我们在上一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宝座立在天上，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家庭中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每一个工作生活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天上的宝座，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坐宝座的。当我们看到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之神，我们就会想到这位圣洁之神对我们的旨意应当如何实现呢？罪恶要怎样被审判呢？新天新地要怎样成就呢？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我们看到创造的主乃是万有的源头。到了第五章，圣灵要我们看到救赎主乃是历史的核心。如果没有那一位被杀的羔羊，整个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历史都是虚空的。那反过来，当我们看到这位羔羊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敬拜这位羔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当我们认识这位羔羊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到宝座前敬拜那位创造的主。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很悲惨的局面。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们看到那位坐宝座的神，他手中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很特别，里外都写着字。在使徒约翰的年代，那个书卷是用蒲草纸写的，蒲草纸一般只能写一面，但是这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写的很多，没有空的，我们不能在上面再写一点。这个历史不是人写的，我们说的是，有些人说这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人写的，是圣者写的，是得胜的君王写的。但是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神早就写好了。我们人没有任何余地在历史上多写一篇，这个历史，这个书卷写满了内容，里边有什么呢？有整个世界的命运。而第四章第一节说，那是以后必成的事。第四章第一节，天使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那个书卷里写了以后必成的事，写了整个审判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神国度的计划。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我们的人生也在里边。不管你这个人是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地上每一个人像蝼蚁一样，比尘沙还小的人都在上面。那我们将来永恒的基业也全部都在这上面。所以这个书卷记载了整个神在这个时空里的计划，而且用七印封严了。只有把这个七印揭开，里面的内容才能启示出来，这个书卷才能打开，里面的内容才能成就， 神的旨意才能完成，我们的基业才能够得着。所以这是使徒约翰看到这第一个景象，然后他就马上就听到一件事情，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结果是令人窒息的。第三节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无论是地球人还是三体人，无论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还是说一个慈善家，还是某某大国的总统、某某大国的主席，还是说 AI， 没有一个人可以展开那个书卷，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永恒的基业，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有在地上的人间天国都是善意满满的开始，然后以悲剧结束。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当我年轻的时候以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历史的真相是，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能够掌握历史的命运，包括在那个被历史给推到最顶峰的那个人，他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活在恐惧中，高处不胜寒。这个世界上，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展开、能够观看那个书卷的，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控制命运，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你不要谈能哈，我们不要说能，说使徒约翰说配。根本就没有人配展开、配观看那个书卷，然后他就大哭。这是启示录第五章一开始给我们的一个景象，人类是绝望的。使徒约翰大哭，他为什么要哭？因为好像那个书卷打不开了，他知道那个书卷里有什么。他知道是那以后必成的事，他知道是神国度的计划，是审判的计划，是救赎的计划，是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的未来。我们跟随基督，如果没有未来，我们连今生的那些不幸的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及时行乐，死了就死了吧。所以使徒约翰他就大哭，他看到好像国度的计划没办法实现，靠着我们没办法实现，好像整个救赎的历史就陷入了僵局，好像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基督徒的道路越走越窄，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发现我们不跟世界同流合污，好像混不下去了。使徒约翰就大哭，好像历史已经失控了，好像神的应许已经迟延了，好像罪恶即将要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啊。我昨天跟人分享，我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知道，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前跟工业革命之后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前，你祷告祈求神帮你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并不会从此觉得人生一帆风顺，因为这个世界还是那么悲惨。以前的人生活是很辛苦的，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不会从此好像你天天可以每年度一次假，然后有多少可以去哪哪买菜什么，还是要为明天发愁，连厕所都没好厕所。如果你去过农村啊，你就知道每天的生活是很辛苦的，起码那个厕所 是很糟糕的。我们以前在30年代，美国的记者到延安去，他发现最难忍受的就是那个厕所。但是耶稣基督就降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连人都不留恋的时代。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工业革命以后物质是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跟从前的圣徒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就带来我们一个 shopping list， 一个清单，我们求神把我们这个清单解决了，把我们的婚姻问题解决了，把我们家庭的麻烦解决了，把我们跟孩子的矛盾解决了，把我们的工作解决了，好，拜拜。因为我从此人生好像就一帆风顺了，我只要解决一个麻烦就行了。我们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人生就是一个麻烦，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麻烦，以致我们看不到神的任何恩典。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的光景。我们常常盯住我们关心的那个麻烦，无论是什么，也许是你的学业，也许是你的健康，也许是你的工作，你觉得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神我就信靠你，我就全然扑上岸来侍奉你。然后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就跟神说，请你不要来打搅我，我的人生很好。因为这个物质极大丰富，今天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也是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但是却是一个意义破产的时代。没有人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就是过日子，从 iPhone 1.0 一直到 100.0， 好像一直就是这个直线下去。24小时我们看到各种新闻，全球都有新闻，社交媒体我们随时看到各种的新闻，人人都想解读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想预测未来。你可能说你不想解读时代，你不想预测未来，请问你有没有买那个 RRSP 啊？你有没有投资啊？你有没有去工作啊？听说里面我们都想解读这个未来，看看我们的钱会升还是涨，我们的房价会高还是跌，我们应该读哪个专业，我们应该找哪个工作才不会被 AI 取代。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解读时代，预测未来，但是圣灵告诉我们，那个未来是一卷封严了，用7印封严的书卷。这个未来不在我们手里，这个世界只能像使徒约翰一样大哭。如果这个世界诚实的话，他只能大哭。这就是启示录第5章一开篇的图景，一本封严的书卷，一个绝望的宇宙，甚至没有人配观看，配打开那个书卷，还有一位代表全体信徒、全体圣徒哀哭流泪的先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天上响起了一个最伟大的福音的宣告和安慰。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我们想起来在第1章耶稣基督说不要怕，现在那一位长老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契印。弟兄姊妹，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天上来的福音的宣告，这天上来的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出路不在于自己挖掘我们的潜能，发展我们的能力，竭力的在地上建立人造的天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在一位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基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我们的前途在于他已经得胜。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经用他无可匹敌的力量征服了一切仇敌。然后约翰就看那位狮子，但是他看见的却颠覆了一切我们的期待，因为他看见的不是个狮子， 约翰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位狮子很奇怪，那位长老宣告说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但是使徒约翰看到的不是个狮子，他看到的是一个羔羊，不但是羔羊，还是一个被杀过的，像是被杀过的，也就是说死里复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着他的仇敌，他是狮子，他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向着他的选民，向着我们这一些被他买赎来的人，他却是复活的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借着软弱胜过了刚强，借着死亡胜过了仇敌。这个是我们人类的真正的盼望。然后他就看到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角在圣经里代表的叫代表的能力，眼代表的智慧知识，七灵代表的圣灵的完全运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羔羊是随着圣灵一起工作的，这位羔羊成就了救赎，圣灵就把这救赎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威斯敏斯信条第八章说，基督借着圣灵借着正道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传递在我们身上，他是蛮有智慧的。这位羔羊被杀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受害者，他的被杀不是一个失控的悲剧，乃是三一神的定旨先诫。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显明神的义。神在永恒里，神在万有开始之前，神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已经设立了挽回祭，为要显明他的义。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包括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何况我们的人生呢？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没有偶然的，这个人类的历史是没有偶然的。不管你在什么际遇里边，你都要知道耶稣基督那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得胜，他借着被杀得胜，他借着软弱得胜。然后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圣子基督他以复活羔羊的资格过来领取了书卷。他为什么有资格？因为他是复活的羔羊，他已经得胜，他接过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乃是圣父预定、圣子完成、圣灵施行的一个完美的和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通过成为逾越节的被杀羔羊得胜了。弟兄姊妹，请你思想这个场面，接过那个我们历史的书卷，接过我们人生的书卷，接过一切万有的意义的书卷的那只手是带着钉痕的手。当他用那带着钉痕的手接过书卷的时候，使徒约翰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当羔羊接过书卷的时候，整个天上敬拜的焦点就从坐宝座的扩展到宝座前的羔羊，不是说从坐宝座的转移到羔羊，是扩展到。 因为那被杀的羔羊就是神，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他们各拿着琴，24位长老，他代表教会，他们各拿着琴是赞美，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是什么呢？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天上向我们启示的真正的敬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每一次在暗室中发出的叹息，你每一次在痛苦中发出的呻吟，你每一次在困惑中发出的祈求，你每一次发出的主啊救我，你每一次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语无伦次的呻吟，在天上，在这一刻，这一刻正在永恒里，此时正在天上，都被当作极其宝贵的香装在金炉之中。你不要以为说啊，很谦卑，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甚至无语，这个语无伦次的。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到了天上，他装在那个金炉里边。我们说金苹果装在银网子里边，我们说话要得宜，是吧？现在我们那个语无伦次的祈祷，甚至被装在金炉之中。而且如今被呈到了羔羊的面前。基督徒没有一滴眼泪是会被忽略掉的，没有一次信心的呼求会被遗忘的。我们以为是被神丢弃了，其实我们正在被神收藏。这就是天上的敬拜给我们所启示的。他们就开始颂赞神，他们唱新歌，因为此情此景没有其他的歌可以来表达。什么是此情此景？因为羔羊即将揭开七印，这个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没有其他的诗歌适用，一定要用专门的新歌来称颂。这新歌是什么呢？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我们往前倒一倒，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十一节是称颂那个创造主，你是配得。然后这个新歌是称颂救赎之主，你是配拿。这个新歌的核心不是说神啊你真美好，神啊你对我真好，而是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合而为一。这就是怎么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敬拜，他唱的是神的美好，神的赐福，神的同在，可不可以唱呢？当然可以，但是他却很少唱到宝血，唱到买赎，唱到我们是归于神。一个敬拜如果不唱宝血，那就不是新歌，那只是一曲宗教的流行歌曲。我们看到新歌，新歌唱的是什么？你配拿书卷，这个书卷里是什么？是我们的人生，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的目的，整个世界的计划。你配揭开七印，只有基督才能把世界展开，就基督才配统治这个世界，把这个历史推向神所命定的目标。是承认我们这个人的人生是在他的手里边，不是在我们的手里边。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说当我们敬拜创造主，他是万有的源头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冠冕拿下来放在他面前。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交出来放在他面前， 因为唯有他是配拿书卷，配揭开西印。我们不要妄自猜想我们的遭遇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困境，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那种试探，我们不要去猜想，我们应当说做的是唱新歌，是俯伏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祷告摆在他的面前，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掌握着我的人生，你配揭开生意七印，你配控制我们的未来，因为你曾被杀，他已经被杀，他得胜了，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了来，叫我们归于神。弟兄们，有多少敬拜的诗歌说，神啊，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好像我这个人是宇宙的中心。但是这新歌是说，我的未来在于哪，我的未来在于我归于他，我归于他。这一首新歌对于今天这个21世纪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那个陷入身份焦虑的信徒来说，是唯一的解药。许多基督徒陷入了焦虑，我把它总结起来叫做身份的焦虑。也许你为你的容貌焦虑，也许你为你的健康焦虑，也许你为你的工作学业，在人前的荣耀，你的 paper， 你的点赞的数目，你为所有的东西焦虑。我们大部分焦虑都是为了在人前的身份，不是吃喝。我们今天你就躺平了，这 homeless 政府都给他钱。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生存焦虑，我们是为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荣耀，我们是谁，我们在人前是谁，我们为这个焦虑。但是这首新歌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外貌，不在于我们有几个学位，我们的知识，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业绩，我们的 KPI 指数，我们的成绩，我们的成就，我们在网上被拿到几个点赞，我们的流量有多大，我们的属灵的程度啊，这个打个引号哈，真正属灵的人不会去评估自己的属灵程度。我们的人生价值不是被这些所定义，我们人生的价值被什么定义呢？只有一件东西，宝血。这首新歌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了去，叫我们归于神。一个东西的价值在于买它的人用什么买。耶稣基督用什么买？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我们，他不是用一滴宝血。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耶稣基督不是有很多一个太平洋那么大宝血，用其中一滴来买赎我们。耶稣基督乃是用他全部的宝血。这个地上如果只有我们这一个人没得救，他要为我们而死。如果他要救我们，决定救我们，他要为我们而死，用他全部的宝血买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价值在于他的宝血。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任何成就、容貌、健康，是不是老年痴呆？不是的。海德堡教理问的第一问是这样说的，你或活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可以翻译成，你或头脑清醒，你或老年痴呆，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或是文盲，你或是两个 PhD， 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或活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海德堡教理问答，它是给什么人的？是那些信徒要被追杀，当时的天主教会认为他们的异端，他们是地下教会，随时可能被杀，会放上火刑柱。这个时候的教会，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你的身份是谁定的？是罗马天主教说的吗？是那国王说的吗？是那个选帝侯说的吗？不是。他说，我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海德堡教理问他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说，我不是自己的。 太奇怪了，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办法理解。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不是自己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要做回我自己，我们很多人要找到我们自己，很多人很怕失去我们自己，找不到我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好的，我叫你问到第一问，就回答说我不是自己的，我或活或死，我的身体灵魂全属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上一次讲到宝座前的敬拜，敬拜那位创造主，他是万有的源头。我们提到威斯敏的小教理问到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今天我们谈到海德堡教理问到的第一问，我或活或死，我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我不是自己的，我或活或死，身体灵魂全属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的价值不是我的活我的死，我是老年痴呆，我还是一个运动健将，我是个亿万富翁，我还是个人眼中的一个 loser。 我不会焦虑，我从此不会焦虑，因为你曾被杀，耶稣基督羔羊曾经被杀，他为我被杀，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把我们买了，叫我们归于神，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他既把我们买了，他就不会把我们撇弃不管，有谁用自己的宝血，不是一滴是全部买了一个物件然后把它丢在一边呢？不会的。所以前面说他们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任何一滴眼泪，我们的一声叹息，我们一声祈求都被装在那个金炉里边，他绝对不会忘记，他收藏了我们的每一个痛苦，每一个信心的呼求。这就是羔羊面前的敬拜向我们启示的，我们的人生我们要交在他手里，因为交在他手里，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之所以宝贵，不是因为我们是谁，也不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是因为我们属于谁。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在于自己有几个学位，赚了多少钱，有多少房子，有多少车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拥有了什么，不在于我们是什么，不在于我们做过什么，而在于我们属于谁。当这个真理真正的刺入我们的灵魂深处，真正的扎根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时候，我们今天那些找到自我，那些所谓的自我形象，那些所谓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将无处存留，没有立足之地。我不是自己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不会把自己弄丢的，你丢不了，因为他会把我们找回来，他替我们保管我们的自己。你以为自己在保管自己，有一天你的记忆丧失的时候，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年纪大的记忆越来越差，你都有一天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有一天你躺在床上可能已经中风了，成植物人了。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会失去自己的，但是在那里他保管着，在那个金炉里边，金炉里边极为宝贵，极为宝贵。神不是说只是把我们拿过去当做一个花瓶摆设在那儿，好像这就是我们意义的全部，不是。他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我们救赎的目的。神救赎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逃避地狱，不再 在地狱里边逃避死亡，不止，还叫我们 归神为圣，我们的身份是君王，是祭司，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我们基督与基督一同做祭司。这个不是在启示录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从出埃及记19:6，当神在西乃山上与百姓立约的时候，就说你要来做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然后在彼得前书2:9里面，在新约里面再一次的重申这个应许，最后在基督里实现。我们今天就是君王，我们今天就是得胜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是一个软弱失败的祷告，还是得胜君王的祷告呢？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一个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还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受害者？弟兄姊妹，我们即使在逼迫中，在苦难中，我们也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圣经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领域里面，那一个小小的领域，也许这个领域是你的一个国家，你可能做一个总统总理，也许在你的公司里边，也许在你的办公室里边，也许你是个收银员，在你那个小小的一个几寸几尺的柜台里边，你可以在那里做王。我们可以在我们苦难中得胜，我们的任何一个际遇都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征战得胜的一个操练的机会，因为他已经得胜。圣经说他已经得胜。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敬拜的圈子就像一个同心圆往外扩张。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且有千千万万。这个敬拜圈子原来是宝座四活物，宝座周围的四活物24长老，现在往外扩展到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唱的什么呢？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们看到前面第4:11，整个教会24代表教会已经颂赞那位创造主，他是配得的。现在又用同样的称颂救赎之主，用7重的完全配得。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的信托在这位被杀的羔羊手里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权柄都在于他，他唯有他是配得权柄，不是地上那些强人。唯有他是配得丰富，不是地上的物质的丰富。唯有他是配得智慧，一切智慧是从他来的，而不是地上的哲学思想。唯有他是配得尊，是能力，配得尊贵，配得荣耀，配得颂赞。所以我们人生的一切，我们认为谁有权柄，我们要转过来。我们认为什么是丰富，我们要转过来。我们认为什么是能力，什么样叫做尊贵，什么样叫做荣耀，什么样的人是配得颂赞，我们应当如何颂赞这位神，我们要转过来。这是真正的颂赞，这是真正的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他，属于他，归于他，而不是让这位神，这位羔羊成为我们的一个快乐小助手，成为我们人生的小助手。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是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他面前，不但把我们的冠冕放下来，也把我们整个人生交出去。接下来使徒约翰听到，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三个圈子，万有，万有都在颂赞坐宝座的和羔羊。圣父圣子他们是同荣同权同等，这是整个宇宙的敬拜总动员，包括那些抵挡神的受造之物，他也被迫承认基督的主权。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说，神已经叫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不肯承认耶稣是主，没有关系，今天那些藐视羔羊之血的神，将来有一天他都要在这大合唱之前恐惧战惊。我们看诗篇第一篇，他们在义人的会中就站立不住，但是我们这些今天听见了就阿们的人，这大合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第四章向我们所启示的天上的敬拜。我们今天地上的敬拜是真正的敬拜吗？我们用天上的敬拜来反省我们今天的敬拜。这个天上的敬拜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它是在永恒里，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它始终是进行时。但是我们今天有开始有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是天上那场敬拜的预言。有人说，当我要去世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敬拜去世，当我眼睛闭上一睁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那个天上那个最大的合唱团。这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最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都要反映这个盼望，我们都应当反映这个宇宙敬拜的这个秩序，都应当承认基督是历史的主宰，基督是历史的目的，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核心。都要歌唱他宝血的功效，都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宝座上的羔羊。这个意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你在讲道中你对宝血是一个字都不提，如果一个字不提，我们就是在用毒药喂养群羊。有些讲道的人要提一下宝血，这个宝血是服务于我们的工具，但是这个宝血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这个意象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在这里领唱的主日预备诗歌的，你所选的诗歌这主题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种情感的消费，我把它叫做情感的消费，围绕我们以我们为中心，还是说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配得什么那个客观的颂赞，这是能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的，不是把神从天上拽下来，是我们到天上去，我们的波饼聚会，我们的敬拜，不是把神从天上拽下来，是圣灵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位领唱的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不但是领唱的，我们在小组团契我们选诗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天上不会唱这些诗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让它充斥在我们的聚会里？如果我们在天上不会这么唱，我们地上为什么要这么唱？这个意象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那位被杀的羔羊，他已经是掌权的狮子了。 所以羔羊不再是那个软弱的被杀的羔羊，他已经成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他的仇敌的命运，也就是我们那些仇敌的，为什么那些是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站在神那边，所以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他们的命运已经定了，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定义我们，我们的价值都不是被世界定义，也不是被我们自己定义的，而是被那位羔羊定义的。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归属基督的，我们整个人生是被那个钉痕的手掌管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境遇里面，你来到他面前，你祷告，即使你的祷告没有回应，好像没有回应，那祷告收在这个经炉里面。所以神给我们一幅天上的真相，我们的祷告都在他那个经炉里边。这个意象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整个教会，这个意象是什么时候显明的？是在七教会上地上受苦的时候，在地上征战的时候，在地上陷入试探的时候，在地上不冷不热的时候，在地上已经道德沦丧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们发出了总动员令以后，不再表达同情，也没有挪去思念，而是直接把天上的门打开，在天上启示了这一幕盛大的敬拜。弟兄姊妹，解决我们教会一切软弱、一切失恋、一切难处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天上敬拜，就是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天上的敬拜，好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确信回到这个在地上人人在大哭、人人在企图自我拯救的这个世界，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言行宣告那唯一的出路，这个历史的唯一的出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被杀的羔羊已经得胜，他配揭开书卷，他就是历史的核心，他就是历史的主宰，他就是历史的目的。 C.S. 路易斯曾经说过一句很美的话，他说我们在地上的全新的赞美都是为了天堂的演出在调音，是提前在调音，不太准确的音，但是调得越来越准。到了天上，我们的赞美和喜乐将融为一体。什么叫做赞美？我们赞美神和我们的喜乐，我们以神为乐，是合二为一的，是合二为一的。就好像镜子的接收反光，他说神的喜乐跟人的喜乐就好像镜子接收光线反光光线，这个光线是合在一起的。这 C.S. 路易斯说的这个很美的话可以在诗篇148篇里边体现。 J.I. 巴克也说， J.I. 巴克有人称赞 J.I. 巴克说，你可能最盼望的是在讲台上去世，讲到就一头扎进去了哈。我们的这个宣道会的这个老祖宗宣信是在祷告中祷告一头栽下去的。人家说 J.I. 巴克，你可能很盼望在讲台上倒下去。 J.I. 巴克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为什么不是在为天堂排练的赞美中离世呢？他愿意在赞美中离开世界。约翰卫斯理就是这样的，约翰卫斯理就不断地唱着诗篇146篇改编的那个诗歌离世的。诗篇146篇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所以当我们的陈弟兄临终之前，我带给他诗篇就是146篇，我跟他讲这个故事。因为当我们离世以后，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下一秒钟也许0.1秒钟，我们一闭上眼睛就马上就到了那个地方，就加入了天上的大合唱，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宝座的和 宝座的羔羊。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要学会一样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冠冕放在那个宝座面前，把我们的人生放在宝座面前，我们不断的操练这样的赞美，操练这样的敬拜，我们将来就可以加入那个永恒的大合唱。如果我们将来不会唱这样的诗歌，我们今天也不要唱这样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起来起立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我们的元首，你在教会，在逼迫中、难处中、试炼中，在一切的软弱中，你没有挪去试炼，你没有挪去难处，你也没有挪去登台，你乃是将天上的门敞开，让我们看到天上那场真正的敬拜。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是敬拜你，因为你造我们，你造人，人就是一个敬拜的受造物。我们不敬拜你，我们就会敬拜偶像，但是我们却不懂得怎样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启示了天上的敬拜，我们的人生从此就可以成为一场真正的敬拜。求你让我们真正能放下我们的冠冕放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对人生的那种掌控欲，把我们的人生放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历史的核心，你是历史的目的，你掌管一切。求主让我们这些人将来有一天能在赞美中见到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